特别不能够接受的是，老板他用最高的要求去要求手下的人，然后用最低的要求要求自己。
我觉得大部分的事情它没有到绝对的对和错，
不需要你在每一次的决定和选择中都坚定的选择我，因为这工作嘛又不是谈恋爱。
有的人就会说，老板几点来关你什么事？那我也可以说，那我几点来关你什么事呢？
他真的有在改变，有在反思这件事情，就让你觉得下一次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用冷处理，你可以跟他讲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 Why Talk， 我是猫手。OK， 那我们快速进入今天的下半期的傻叉老板的故事。剩下五点，我们来坚持一下。好，第十一点，第十一点我觉得很有趣，叫做有没有偏爱跟不公平。因为老板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就是说他在他的团队里，他可能会特别偏向有他特别喜欢的某一两个人。就是那他会不会就是把比如说很难的工作去交给他没有那么喜欢的人，把比较容易简单的比较容易出成绩的工作交给他喜欢的人，或者是说当这个项目出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去保护他喜欢的人，而把责任都推给那些他没有那么喜欢的人。
我觉得你说的最后一点我会生气，就前几点他把难的工作给我，我不会生气，我会觉得这是对我能力的一种挑战。但是就是这是我自己人生中的这个 task 已经不是他给我下达的，这是我人生中就会遇到的命题。但是就是需要我背锅，然后以及就是当我和别人在竞争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偏袒对方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事情我很受不了。我其实要的不是绝对公平，就是我不需要你在每一次的决定和选择中都坚定的选择我，因为这工作嘛又不是谈恋爱。但是我会要求相对公平，就是相对公平就是我们在差不多的情况，就怎么能说这个差不多呢，就是我只要你给到相应的资源和相应的支持就好，你不需要非得选择谁或者不选择谁。就是竞争这个事情，就是
还是没懂。
如果我们俩的选择你非得二选一，你完全可以选对方，因为就是你在就是领导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可以根据他的位置他的情况他面对的那个难做出他自己的选择，他可以每一次都选对方。我们但是我希望就是比如说当我也给到足够优秀的答案的时候，我希望他可以公平，就不要只选对方，可以给我一样的平台和机会。我要的其实就是平台和机会和资源和支持，我没有要他非要选择谁。
所以你会希望说他更是一个就事论事的老板，就是说如果是以个人而言，以个体而言，他其实是可以有倾向的，他可以去喜欢团队中的其他人。我说的喜欢不是爱情啊，就是以工作的方式他会有偏爱，你觉得可以。可是当真正是做的东西做的事情产生价值的时候，你希望他能有一个相对公平，就是说能够看到你在工作当中创造出的价值。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很特殊，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不一定是选择，可能就是给我一次机会或者是怎么着。
还有四点。好，这一点也是我不能忍的。其实我自己那个，我刚才其实自己十五点看了一下，我觉得我有三点不能忍嘛，三点我最不能忍。那刚才两点我已经说过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叫做就是不能言传身教。他说到他做不到。我特别不能够接受的是，老板他用最高的要求去要求手下的人，然后用最低的要求要求自己。现在这个老板就是要求我们九点半之前到公司，但他从来没有九点半之前来过。这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很多公司都会发生啊，就一份是这种比较小的事情，但是我特别不能够接受。
嗯，我也觉得，我觉得尤其是时间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你只要你有心，很容易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这是没有什么可以狡辩的余地的。嗯，
对。然后因为有的人就会说，老板几点来关你什么事？那我也可以说，那我几点来关你什么事呢？就是我觉得
要有，
如果一切以公司的规则作为前提的话，比如说公司真的没有要求大家打卡上班， 那你既然要求别人某一个点到，那你为什么自己做不到？你要去要求别人，这一点其实对我而言，很多人可以理解这一点，但是我真的不行。我觉得言传身教很重要，就是说到做到很重要。好 ，OK， 第十三点叫低情商，这一点有点就是有点太 general 了，但是我觉得还好，我其实也没有太遇到过低情商的老板，因为很低情商的人，他可能也爬不到老板这个位置吧。
可能吧。
你是不是累了？
我觉得低情商的老板还挺可爱，还挺好玩的，就是他只要没有坏心的话，我就觉得就是我可以接受。因为情商这个东西只是当下的表达没有那么准确嘛，但是如果他是坏和低情商，就肯定不可以接受坏，低情商我可以接受，我有遇到过。
所以你的定义，你把傻然后低情商跟坏是分开的三个性格，就是当然他们也有可能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出现了，但是说如果他们分开在不同的人身上，那有一些特质你是可以接受的，是吗？
对，因为人无完人，我自己也不是完美的人，我不可能要求我的领导也是完美的人。
OK， 那所以坏、低情商跟傻，你最不能接受哪一个？
其实我一直觉得自私是个特别可怕的人类的缺点，就不只是在领导上面吧，可能领导的坏会后果会很严重。因为朋友的自私，他可能就是只是他在考虑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想考虑你。恋人的自私，就是如果说就是一个极度的恋人的自私，我觉得就是那些什么夫妻去出国游然后把妻子推下悬崖那种，我觉得他就是自私。
怎么会举这个例子？
是他自私他的真实事件吗？就是这个自私是他会把自己的利益优先于其他利益之上，他会觉得自己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在职场中这种人，他就是他会卖你，他会把你拿出去顶包，然后他会只把你当成一个工具，就这样。所以我会觉得坏是最可怕的。
那你其实刚才说到的自私已经可以包含，就是我们接下来还有两点嘛，第十四点跟十五点其实都跟你说的自私有关。因为第十四点是说他会喜欢责备别人，就是喜欢甩锅。其实就是你说的自私嘛，就是他遇到问题了他不会愿意去承担，他选择自保，然后即使这个错可能不是你，但是他也要把它甩给你。
对，就是我妈有一句经典名言啊，就是他们小的时候的一句谚语，叫马克思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那不是跟我说的那个几点到公司那个不是一样吗？就只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
但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他就是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他永远只是找别人的问题，他不会觉得是自己哪方面做的不好。
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会去找，他就是去找别人的问题，不会去找自己的问题，那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他会去找，也会找别人的，也会找自己的，可是呢他即使找到自己的，他最后也要把这个东西推给别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怕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他会把别人的成绩占为己有，就是会去偷，所谓的偷就是打引号，就是别人的成绩他会把它当做自己的成绩去，可能比如说给他的老板或者是给更广的受众去分享，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是他做的，但其实是可能是他手下的某一个其他的人做的。
我没办法忍，因为我们行业比较特殊。因为我们广告行业，你的作品就是你的作品，你的文字就是你的文字，就是我可以说这是，就是你可以说这是在你的指导下写的，或者是你的策略下写的，但你不可以说这是你的作品，是这个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所以就是假如说今天爆奖的一个片子，然后呢他的那个创作者的名单里没有你啊，假设这个东西是你有参与的，然后他的那个名单里没有你的名字，你就会不能忍，对吧？
对，除非他有很特别的理由，
或者是说假设某一个出街的作品啊，甚至是某一个获奖的作品，他那个文案写的是比如说创意总监或者说什么CCO 这样的名字，然后没有写你的名字，你也会不能忍。
就是我觉得可以写 CCO， 可以写创意总监的名字，但至少也要写我的名字。可以，我觉得这个很过分，因为这就属于就是偷，就是偷。
对，就是，其实就是第15点嘛，去偷取别人的成绩，别人的创造出来的东西。
就是我感觉现在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普遍的职场共识，就是你这点，这是底线。
但我觉得，其实做创意行业这点，其实也当然像你说是底线，但是其实也挺难的，是因为有时候可能大家会去做这个 brainstorming 嘛，但有的时候这个 idea 可能是你讲的，你提了，然后你的老板或者你另外一个同事在你的这个基础上包装了一下，那可能最后呢，得到赏识的是他而不是你了，因为有时候大家讨论是彼此发
对，
散的
我明
吧，
白。
但也很难真的说清楚说到底这个功劳到底是谁的。
这没有问题，就是你可以完全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团队想出来，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团队里面没有我，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嗯，
OK，那我
就是，就相当于是你提名字的时候，你可以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写上去，你也可以只写，你觉得很重要的人的名字，但是我觉得至少就是在这个团队里参与这个 idea 的人，他都应该。就是榜上有名，如果你有良心的话，我觉得我遇到的团队没有，目前很少在这方面起过争执。
这15点我们都聊过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刚才回到我们节目最开始说的，我觉得这还是挺主观的，因为其实每个人他的性格跟老板的相处方式，甚至于每个人在职场的目的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可能他对这15点的权重跟他的理解跟他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仅供大家参考。假设你发现你的老板是一个傻叉，你到底要不要告诉他？其实这个问题。我记得是好多好多年前，《奇葩说》其实有一集讨论过这个问题嘛。那当然，那个是辩论节目。我们现在是以这个职场人的心态。
我觉得取决于你要不要离职。如果你要离职的话，就不要告诉他，因为这个事情就好像前男友一样，就是你干嘛要把他调教得越来越好，让他给别的女人好好享用呢？如果你要离职，就不要
享
告诉
用。
他，就让他傻逼下去好了，就让他一直这么讨厌下去。
你是说，如果不要走的话，就好好跟他聊，然后希望他能够有所改
对，
变。
好一点，就你们两个，对，就你们两个之间也要磨合嘛。但是如果你要走的话，如果你很确信、非常确信、坚定自己要走的话，不要骂他，就跟他说：“你太好了，真的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一定要按照自己目前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你没有任何问题。
很腹黑啊，你是不是天蝎座的？一方面是一种发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从我的观点，我不觉得这个人是可以被改变的。就是如果我跟他说了，我不会期待他因此而改变，而且我其实觉得很大的可能是他不会改变，他依旧还是一个傻叉。那这样怎么办呢？
我反正是觉得，就是聪明人是会改变。我以前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为了另外一个人改变，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如果你说的有道理，如果你对他很重要，如果他也在反思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就算他是老板，他也会改变。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所以你觉得，那如果你跟他说了，他还不改变，这个时候就可以走了，是吧？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说的过程中，也要看自己提的那个点是不是真的就是无懈可击。我觉得大部分的事情它没有到绝对的对和错，大部分的事情可能都还是在就是两个人要磨合、调整拥抱的姿势。
假设你的另一半，你的男友是一个傻叉，你会告诉他吗？还是就分手算了？
我想要看他是哪种情况下的傻叉吧，就是如果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就是他就是那种死也不改，任何都不改，他也从不反思。我觉得你可以不改，但你要反思，就是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如果就是你就好像一个尸体那样躺在那里一动都不动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有必要一起过下去吗？
一个尸体动也不动，就是在开车吗？
肉体上你无法忍受尸体，难道精神上你就可以忍受一个一动不动的尸体吗？也不能。
OK，所以好，那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挺重要的，就是你觉得第一点人是可以改变的，对吧？所以以这个作为前提，其实有必要的话，当你重视这份工作，你觉得跟老板需要磨合的时候，你还是应该去告诉他，你是一个傻叉。当然，可能话不会直接这么说，但是沟通是有必要的。
对，我觉得可以告诉他说， 你不是一个傻叉，但你今天办了一件傻叉的事情，然后把让他觉得，就让他的那个让就是你被惹毛的那个点跟他讲，我觉得就是是可以的。
冷处理呢？就比如说，我不告诉他，我等别的人去告诉他他是一个傻叉，或者等他自己去闯一些祸、碰一些壁的时候，他自己醒悟。
我觉得我好像都是在冷处理。我说的这么好，但我真的做不到，我都是在冷处理。我发现有的人就是他真的，我说的狗腿子一点啊，就是他之所以很聪明，他之所以能坐到这个位置上，是因为他真的很聪明，他能体会到你的冷处理，所以他会反思，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他真的有在改变，有在反思这件事情，就让你觉得下一次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用冷处理，你可以跟他讲的。
那最后来给大家一些建议或者一些经验之谈，就是你觉得说面试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去避免这种傻叉老板，或者说面试的时候能不能感觉出来哪些老板可能之后没有办法。
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去看这个他的长相有没有就是三角眼啊、吊梢眉啊，然后什么这个人的面相，如果你看到就非常诡异的话，然后他多半不是什么好人。
这期节目转成一个那种叫什么传统民俗文化的那种看相的主题了吗？
不是，我是真的觉得吧，所谓的气场和气质，不是说就是我看这个人就可以，一定是你跟他的相处范围内的。然后如果真的有什么 tips 的话，我觉得就是在换工作前，就是最好如果可以的情况下多去面试几次，伪装的非常好，两次三次可能就到底是不是一路人，然后就会伪装不住。
哎，等等，你说的多去面试几次是你去面试不同的公司，还是说面试同一家公司？
同一家公司同一个人，就是可以多聊几次，因为其实你想换工作和谈恋爱某种程度上都很重要，我觉得他们重要程度就是反正都挺重要的。你谈恋爱你还要跟这个人相处好几次，约会好几次才能决定说要不要跟他往下走，那工作怎么能就只看一面就说哦我要在这儿工作了，那扯淡吗？
从我的个人的经历，我从来没有跟同一个人面试过好几次。哎，就可能我们面试一次聊的时间比较久，这是有可能的，但面试好几次，我下次跟他聊什么呢？
就聊专业啊，聊他对最近的一些作品啊、业内啊怎么看啊。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我会很快的做决定，但是我觉得我做的决定经常不是那么合适的。然后我看到身边的人他们会聊好几次，在下一个相对完整的判断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判断还挺对的。
OK， 所以你是建议说主动的去试着跟他多聊几次，在你真正决定要去这家公司上班之前。那网上其实还有一些网友的一些 tips， 就是说他们其实可能我觉得跟你说的有类似之处，他就说当如果你的老板他是有一定的名气，然后有一定的 level， 那可能他可以在一些通过第三方的手段去看他的，比如说他可能脉脉上会有他的资讯嘛，这种职场的网站，他的可能个人的 LinkedIn 的他的页面，然后也可能会是你可能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圈、朋友的朋友去大概知道他之前的工作当中的一些口碑啊什么的。你觉得这种信息的收集是有必要的吗？
有必要，很有必要啊！而且就是，我之前有看到过有人从探探上和什么 Tinder 上，然后去划这个公司相关的人，然后划到了就跟他交朋友，然后试图打听就是他要去的那个部门在他们公司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我反正作为一个乙方跳过甲方的人，我很诚挚的跟所有其他乙方的朋友说，就是在你去甲方，在你下定决心要去这个甲方公司之前，因为我身边有太多例子了，就是从乙方跳到甲方觉得不适应又回来的。我觉得那个不适应 不只是说我不适应甲方的工作模式，更是不适应这个具体的团队。所以在跳的时候，跳之前其实最最好好最理想的状态是这个团队中有你的朋友或者你认识的人或者你前同事他引荐你过去，就是这个团队相对比较靠谱，不然盲跳的话真的很容易就踩雷踩坑。我自己觉得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经验，对我个人来说，我把我跟老板的和就是是不是合得来不在第一，因为我自己感觉职场中99.99%的离职都是因为你和你的直属上司合不来，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你和你直属上司能不能合得来是决定你工作中99%的状况是不是舒服，是不是让你觉得你还想继续工作，所以我会把这个排第一。然后钱，因为反正对我来说就是现在
你也不缺钱，
没有就是年轻嘛，所以你对你就是多一点少一点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了，所以钱不会是特别靠前的位置。
我还忘了说一点，我真的觉得其实辞职这件事情，或者你一旦觉得你老板是傻叉了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会一直留在你心里挥之不去了。所以如果我是这样的性格，就是如果我一旦觉得这个工作我可能干不下去，我老板是个傻叉的，那我大概我就会早点计划走了，因为我不太可能今天觉得他是傻叉再跟他工作两个月以后觉得他不傻了，我觉得不太可能。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目前的工作让你觉得很
不开心
很压抑，对，我觉得就是不要再犹豫说问说是不是我的问题，我是不是还能坚持，我是不是可以忍。我之前就是觉得自己太能忍了，你知道吗，我就是在自己忍受那种傻逼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忍受在中国遭受家暴的人往往是女人，就是女人太他妈能忍了，所以不要忍，就像家暴一样，赶紧离开对你不好的工作。
真的是辞职以后会变得轻松。那当然另一方面说你也要思考一下代价，比如说特别是裸辞的话，你之后的工作怎么办，那这个就留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再聊吧。今天谢谢 Arisa 来当我们的深夜嘉宾，然后也希望你的感情顺利。
感情顺利呢，马
手。希望我们彼此的感情都顺利，然后事业也顺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